生活禅风无挂碍，学识气力入千家。敬慧长老题。世界上最难的事是改变自己，我们修行就是要修正自己。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有声书《禅心三无》，作者明海法师，制作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录播倪敏，欢迎收听。
我们听到了生活的微笑，嘿朋友你好。
学禅无感。明海法师于2008年在河北省佛学院礼堂对来自北大的企业家、学子和北大禅学社成员的演讲。学禅无感这样一个题目开头便错，为什么呢？因为学禅不是去寻找某种感受。佛学里讲有受皆苦，只要是感受都是苦，但是说话总得有一个由头，所以我想了几个由头，管之以这样的题目作为跟大家交流的一个方便。经常我们接触禅学的人会问，什么是禅？禅这个字是梵文音译，全称禅那，是佛教中最核心的修行方法，它的意思是静虑，安静状态下的思维和观察。佛教传到中国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流变，和中国文化相融合，出现了禅宗。禅宗号称佛心宗，是中国佛教的核心和精华，在历史上曾经非常的兴旺和发达。禅宗之禅，含义跟禅那不同，它是指智慧，智慧的心。如果你问禅宗的人什么是禅，他会说禅就是心，因为一切众生心里都有智慧。同时禅也可以指获得这种智慧的方法和得到这种智慧之后的境界。今天所讲的无感其实不仅仅局限在学禅，应该是包括了整个学佛过程中都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形。第一种感受，归属感。我们学佛学禅，首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归属的问题。归属几乎可以说是人作为个体的一个普遍的需求。我们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哲学著作里面，会一再地碰到他们对人类、对个体的人在生命旅途中这种孤独处境的思考。 唐朝诗人陈子昂有一句名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这句诗写出来，肯定也有他自己当时的一些生活背景，但是他也从形而上的角度描绘出一个个体的人来到这个世界那种孤独苍然的感受。天地广大，时空无限，一个个体的人几乎是被动的来到这个世界，他的归属在哪里呢？大乘无量寿经里有一段话，也描述了人的这种处境。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这段话很有文学意境和哲学深度，这里面有四个独，独生独死。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人给我们作伴，是独的。死的时候更不会有人陪我们死，所以佛教里有一句话叫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人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去，只有我们过去所做的善业恶业，当然这个业是投射在我们内心的，会跟随我们到下一世。独去独来，其实你们想想，人生的独不光是这四个，你做很多事情，你的感受只有自己知道，你创业的艰辛，很多的问题都要自己去面对。我们生病的时候，没有人能代替我们痛，即使是孝子孝女也不能。所以说，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地藏经里也有这样的话：父子相逢，无肯代者。就是说，既是亲如父子，但是人生的一些遭遇感受也没办法互相替代。西方哲学家关于人的孤独处境也有很多表述，像存在主义哲学所描述的人是很可怜的。那么这样一种处境下的人，他必然会有寻求归属的需要和行动。我把这种归属概括为三种。第一种是足性的归属，这是指我们的家庭、血缘、宗族，还有你所置身的种族。中国古代的家庭和现代有很大差异，古代的家庭非常之大，所以大学里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时候要齐的家不是我们今天三个人两个人的家，那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我们从《红楼梦》里可以仿佛见其一二。在那样的大家庭里，一个人在成为社会人之前， 已经先在家里接受了道德训练，乃至很多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比如处理人际关系、合作能力等等。我曾经接触过一些这样的妇女，她们特别善于做一个团队的协调工作。事后问她，果不其然，她曾经生活在一个比如说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面。在那个大家庭里，这个妇女只是一个儿媳妇，但是因为人事复杂，所以她练就了出色的协调能力。人的归属需求首先表现为对家庭的依赖，对自己所出生和置身的那个族性的思想感情上的依赖。事实上，我们所出身的族性和家庭是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的第一个学校，它确定了我们基本的气质和价值观，还有思想感情的基本格局。我们在外面上班，不管多累，一旦你想到后面还有一个家可以退守，那你的心里就会增加一点力量。所以以家庭为归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第二种是团队归属。在社会生活中，人类为了对抗孤独，实现归属感，这种需求也来自于自身的不安全感和自我保护意识。总之，出于种种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需求，组成了各种团队，可能是党派、俱乐部，或者是什么爱好者协会、保护者协会、行业协会、权益协会等等。通常我们会找一个跟自己爱好相投的群体，经常在一起打牌啊、谈足球啊、喝茶呀、讨论书法呀，反正你会找到这样一个团队。大概可以说，一个完全独立不已的人，如果不是魔鬼的话，那么他一定是圣贤，因为通常人都会有种种归属、种种社会关系的牵连。但是，族性的归属和团队的归属仍然不能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所以人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归属需求，我称之为终极归属。宗教信仰就是解决我们生命终极归属问题的。终极归属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具有普遍性吗？佛教把这个问题表达为生从何来，死归何处，或者所谓生我之前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也就是我究竟是谁，到底为什么活着等这样一些问题。前面的两种归属，比如说家庭，是形而下的生存层面，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源，得到保护和安全感。团队则是为了获得人际交往和发展空间。终极归属超越了这两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信仰的团队里，任何身份的人都可能走到一起， 这其实意味着终极归属超越了我们世俗生活各种层面的需求。当然，在一个围棋爱好者协会里，可能有老板，有学生，也有官员，但还是有一个东西维系了它，就是对围棋的爱好。那么终极归属的团队，其成员的共同点在哪里呢？他们共同点跟爱好围棋有很大差异，跟我们经营的产业、行业协会有很大差异。他们的共同点在人生的终极问题，价值啊，意义呀，对生命的一些基本看法啊，在这些地方观点一致，所以他们走到一起来了。以中国人的口语来说，当我们的生命处于极限状态的时候，那个终极归属就凸显出来了。什么叫极限状态？前面两个归属已经没办法帮你解决了。如果你参加了一个企业家协会，遇到一个特别危险的情况，你会怎么说呢？你会说，啊，我的天哪！你不会说，啊，我的企业家协会呀。当然，我们中国人会说，啊，我的妈呀。这个呼喊也是带有宗教意味的，绝对无私的母性是接近于宗教的大爱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东西方宗教里都有母爱这个主题，实际上接近于终极归属。我的天哪，可能是中国人用的比较多的。在儒家的体系里面，天也是经常被抽象为一个终极背景的。当我们的生命处于边缘状态的时候，我们向什么对象去呼救，以获得力量和支持，就是终极归属需求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要学佛，要了解佛学和禅学。如果你不只是停留在知识层面的了解，而是用生命去了解，那么皈依就是你的第一步，是一个起点。什么是皈依？皈依就是对终极归属的选择与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佛教或者禅学属于宗教的一面，它是宗教，所以你要信，要皈依。依信仰而建立的皈依，是对我们生命价值的选择与定位，也是身心的托付与安顿，是短暂人生最快捷的学习路径和智慧继承之道。皈依就是内心对一个终极归属的选择和认同。皈依的内容就是三样东西：佛、法、僧，所以我们称为三皈依，又叫皈依三宝。佛教徒把佛、法、僧誉为人间的宝贝、珍宝，所以叫皈依三宝。皈依三宝所发生的是信的力量，由信的力量来认同佛、法、僧。这正是一个孤独的、跋涉于生死旅程的个体对自己身心的终极安顿，是从根本上安顿。 不是通过一个协会或一个家庭来解决。皈依也是我们短暂人生最快捷的学习路径。这就是说，宗教这种社会现象，这种事物，既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一种方法和途径，同时也是人类传播文化、传承文明和智慧的一个有效方法。我们知道，现在文明和文化的传承、传播主要依赖学校或科研院所，但其实宗教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其传播和传承是依信而发生的，是在终极归属的意义上解决的，因此是非常快捷的。有一些关于生活、生存、事业的知识和经验需要实践，有时候我们碰得头破血流，最后才明白，经常是明白的时候已经晚了。而信仰这种方式，相当于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非常清楚地提供给你一条路线和一个地图。比如说，这里有一个电灯，想让它亮，一种办法是去找发电机，买柴油，自己发电把它弄亮。另外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别人把路线接好，我们把插头插到电源上，一下就亮了。人生的智慧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吃了很多苦头，走了很多冤枉路，才明白了一点，还不如一开始就直接插到一个电源上。再打一个比方，就跟人的财富一样，有的人从100块钱、1000块钱、10000块钱慢慢地积累起财富，还有的人直接从父母那里继承巨额的遗产。信仰这种学习路径，智慧集成之道，同样非常快捷，不仅给了我们信心和勇气，而且使我们的生活之路刹那变得明晰和简单，节省了很多资源。生活之路简洁，人就单纯，单纯就有力量。以上讲的是佛教皈依的意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三皈依。也就是说，你要选择这个终极归属，首先在心里要认同三个东西。第一个是佛，佛是梵文音译，译成汉语是觉悟的人、觉者，全称无上正等正觉者。法是宇宙人生的事相和真理，事和理是统一的，遍一切处的，作为真理的法，在佛学里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俗谛，一个是真谛。真谛是遍一切处的，在一切事物中发生着作用。俗谛的法很具体，比如打坐的方法、 关于因果的讲法等等。僧也是梵文的音译，意思是和合众，是出家清净持戒的团队。佛法僧这三宝，就是我们佛教徒在内心所确立的终极归属。刚才我讲过，信仰是我们选择和认同终极归属的一种方法，也是获得人生智慧的一个捷径。它很快，但是它有风险，万一选错了怎么办呢？比如有的人选了李洪志，那就麻烦了。实际上佛教里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要把生命托付给一个对象的时候，你要对他进行考察。选择三宝是以佛为对象来考察的。另外，也许还有人觉得皈依是不是皈依于一个外在的对象，如果是，我为什么要把自己交给一个外在的东西呢？事实上，佛教的三皈依没那么简单。三皈依的对象，佛法僧三宝，它的内涵既包括了外在的事相，也包括了内在的离体。而外在的事相与人心内在的离体是分不开的，因此对外在事相三宝的皈依不是目的。皈依的根本目的是要引领我们回归自心本具的佛法僧三宝，也就是觉正净三德。但是回归自心本具的三宝，对于有的人可能可以直接从内在开始，对于绝大部分人和众生来说，要从外在开始，而且到最后，内在和外在也不可分了。那么事相层面的意义，古来大德们也有很多解释。最通行的是唐朝高僧道宣律师的解释，他把三宝分成四种，一种叫化相三宝，就是释迦牟尼佛时代，释迦牟尼佛是佛宝，他讲的法是法宝，他座下的阿罗汉弟子是僧宝。第二种叫住持三宝，是释迦牟尼佛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的三宝。什么是佛宝？佛像。什么是法宝？经书。什么是僧宝？出家人。还有离体三宝。我们说皈依释迦牟尼佛，不是皈依释迦牟尼佛的身体，而是皈依他生命的功德。皈依法是皈依宇宙人生的法则，皈依僧也是皈依圣贤僧的功德。他也讲到一体三宝，一体三宝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自心本具。禅宗偏重于三宝理的这一方面。事实上，在释迦牟尼佛完整的教法里，事相的三皈依是一个基础，由这个基础慢慢地导引我们回归到自心本具的三宝。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通过实践和自我认识而发生的过程。因此我们在佛经里经常可以看到 释迦牟尼佛后来的教导。他说，在三宝里，有时候法最重要。我们知道，三宝里有两宝是涉及到人格的，佛和僧。这是现在的人不理解，而不大情愿皈依的一个原因。所以《华严经》里说，以法为依，以法为救，以法为归，以法为舍，守护法，爱乐法，希求法，思维法。三宝里法就是真理，是宇宙人生的根本。佛经里同时也讲四依，其中第一个就是依法不依人，这是佛教跟有些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它不以神格，不以某一个超人的人格来确立信仰，而是以宇宙人生普遍的法则来确立。所以佛经里也有讲，佛也是以法为师的，佛也是依真理而建立，依法而住。法是佛之母，佛这样一个觉者的人格是从真理中诞生的。既然真理为我们终极的皈依，那么真理是平等的。佛陀是一个实现了宇宙真理的人，他是完全将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实现和开展的觉者。如果我们也能开展，也能实现那宇宙人生的真理，那么我们也是佛。所以佛教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最终的皈依在哪里呢？《大宝积经》中说，自为周主。周主是佛经里常用的一个比喻，比喻生命的轮回像大海一样。我们在大海里漂流，如果遇到一个小岛，那就是我们的救星。自为舟主，自为归处，不以他人为归处。法为舟主，法为归处，无别舟主，无别归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依法不依人的平等精神。通常说我们要拜佛，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最终目的还是要在自己生命的本分上去发现和实现法，实现真理。如果能这样做，你就是自己最真实的皈依处。所以《思义梵天所问经》里这句话说得更彻底，不得佛，不得法，不得僧，是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句话说明什么呢？说明皈依三宝是我们步入佛法真理的起点，但是最终当你实现和开展了佛法真理，起点的那个向外归属、向外依赖的需求真正得到实现的时候，既是起点落实的时候，也是起点被超越的时候。刚开始你是拜外面的佛， 当你真正在自信上实现了法，那才是真正的皈依。所以说，是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禅宗经典《六祖坛经》里说，自心皈依自性，是皈依真佛。当然，我们现在的人有时候会颠倒，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我前面所描述的这个框架，有一个渐进和增上的过程。三皈依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有一个由外及内，因外而内。什么叫因外而内呢？因外在的皈依而启发内在的智慧，最后内外一如的过程。三皈依是信仰的建立，而最终引向信仰的落实与超越。在佛教这里，信仰被落实的时候，也是它被否定和超越的时候。它是道，也是果。道是道路，果是到达。它是终极归属，由高明而中庸，由彼岸而此岸的过程。我们前面讲，终极归属是解决生命的终极意义、终极价值问题的。一个个体的人，在生死旅途中，要寻找那崇高的目标，要托高明，这是借用儒家的话。很高明的东西，最后它是在脚下的。当你最后落实的时候，它就不是很高了，就在脚下。由彼岸到此岸，落实到你的现实生活，落实到你每天的所作所为，形而下的此岸生活里，就有了终极皈依、终极归属的光芒。禅者的归属感，正是这种终极归属落实的结果。现在回到我们的题目上，学禅五感，第一个就是归属感。学禅的这种归属感，不应该是寄托于彼岸世界的，而应是落实在当下的。我们在禅师语录里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终极归属问题就在此时此地当下解决了。所以临济禅师说，随处做主，立处皆真。随处做主，随便在哪里，他都能做自己生命的主宰。立处皆真，立于佛殿是真，立于大街也是真，在寺院里是真，在公司里也是真。究竟是不是真呢？这取决于那个主人，取决于你的内心。有学人问赵州说，学人你做佛时如何？我想做佛的时候怎么样？赵州说，太煞费力声，太费劲儿了。这人又问，如果不费劲儿又怎么样呢？他答，与魔即做佛去也，不费劲儿，那你就做佛吧，你本来就是佛，你体认了自己本来就是，那就不费劲儿。赵州禅师也有这样的开示， 金佛不渡炉，金属做的佛在炉子里一烧就没有了。木佛不渡火，泥佛不渡水，真佛内里坐。这句话是说，不管用什么材质做的佛像，终究是会毁灭的。只有我们内在的佛性，这尊真佛，才是不生不灭的。后面这句话也是非常典型地描述了禅者的内心。他们的终极归属问题解决以后，是途中即家舍，家舍即途中，非常的自信与安稳。此后在你的每一步，凡所立处都是真实，不用再向外去寻找。禅者的这种归属感，会给我们内心带来极大的解放，极大的放松。禅师有这样一句话，放身舍命处，我们的身家性命可以在那个地方放下来，托付归属在那里。禅者是落实了终极归属的人，在自己的生命中亲证宇宙人生的法则，因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独立的人。他的心情不再依依，凭借任何团队以及社会舆论、群体意识形态，从种种的名相概念里解放出来，完全发自自心，独立不已。这时候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导师，自己就是自己的法则，所有道德层面以及其他种种层面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再约束他了，他已经不按那些去行事了。常独行，常独步，达者同游涅槃路。他外在的表象可能是顺乎我们的舆论和道德准则的，也可能是逆乎我们的舆论和各种价值观的。他的行为方式有可能是跟主流价值观相悖的。在这里，我们普通人是没办法去措辞和评价的。首楞严三昧经中说，除非你是佛，否则你不要评价他人，评价他人妄受其伤，因为你会评价错。圣经里也有这样的说法，当时有一个妓女，大家都歧视她。耶稣说，你们任何人没有资格审判她，你们谁有资格审判她呢？所以历史上对很多人物的评判，只能是从某一个角度、某一种价值观去评价，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在这里，恐怕要存一份敬畏之心。